也有那么一点影子啊，这我们要大家要小心的啊。我是说，这是世界戏坛的成分，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不要这个东西的啊。那么龙树菩萨他说呢，像这个俱迦离，他呢没有信心，没有正信，所以在佛法里面呢，虽然有智慧，他也得不到嘛。何以故？佛法甚深故。如梵天王教俱迦离说偈，那么这个有一次俱迦离呢，他在传播一个很可怕的谣言，那么这个谣言呢已经重伤了两个佛陀身边的大弟子。梵天王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就警告他说呢，你不要再传播这样的谣言了，你不要再制造这个谣言了。所以就告诉他四句话：欲量无量法，智者起因量，无量法欲量，此人自负谋。说呢，那个有成就的修行人，他有无量的佛法的智慧，如果你要去衡量，要去测量他的无量的这个智慧的话，这怎么会是智者所应该去测量的呢？无量法欲量，是人自负谋。所以面对无量的法，而你还要想去测量，那你这个人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要沉溺在那个怀疑的大海里面去了。我想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庄子啊，也有一点很接近的这个表达啊，所谓这个学海无涯，我想各位听过这个话啊，就是说学问的这个大海呢，它是没有边际的，而知也有涯，学海无涯而知也有涯，而我们知道的能力是有限的，以有涯追无涯殆矣，就是用有限的精力呢要去追求那个无限的这个内涵，无限的知识呢，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梵天王在警告这个俱迦离，就是说很多大修行人呢，他的智慧是不可测量的，不可思议的，他的教导，他的示现，他的化导众生的一些善巧方便，不是我们用凡夫的眼光可以了解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随意的任意的去批评，任意的去度量衡量他的这个教导的方法，我们等于自讨苦吃嘛，我们在造自己造口业嘛。有很多善知识的教导是不可思议的。我想各位呢，也许有人对这个藏传佛教呢，像这个密勒日巴尊者呢，也许对他的故事呢也很熟悉。你看看这个密勒日巴尊者当初去亲近他的这个师父马尔巴尊者的时候，那他师父让他吃尽苦头啊。我们不是鼓励一个老师说要用一种这个最不合理的手段去对付你的学生，然后把这一部分合理化，不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亲近到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他要成就你的时候，他是有各种的善巧方便的。如果他真的要度你的话，他给你的种种善巧方便的话，你只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就是 take， 你就是接受。当然也有一些冒充的善知识，那你倒霉，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自己要种下善根了。你有，只要你今天在正法上面，你有正知、正见、正信，啊、哦，你能够亲近正法道场，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生生世世啊，你会亲近真正的善知识。你不要说，哎呦，我哪一天不小心碰到一个冒充的，基本上来说不会，除非你现在毁谤善知识。如果你现在毁谤真正的善知识啊，你就是断绝你跟真正善知识未来的法缘，这一点要很小心啊。其实我们今天在佛教方面，哎，看到有一些这个传法的人呢、啊，啊、哦，在弘法的人，好像哎有一些这个不如法的行为啊，这个好像我们不太能接受，也不要去回谤他。为什么？因为哪一天，也许哪一生哪一世，我们在修行的路上需要他的教导。我这样讲，各位也许会产生一个误解，说那我们就是姑息就好了嘛。我不是赞成姑息，我的意思说 毁谤跟姑息哈，这是不一样的。姑息是说他做坏事，然后我们纵容他，我不是鼓励这样的思想。如果做错了事情，他在公众的面前教导公众一种错误的思想，这个我们要去跟他讲清楚。但是如果只是他个人的私德，就是说他不是张扬于公众的面前，他个人一些脆弱的东西，性格上脆弱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东西的，那个是他自己要承担的因果，那一部分我们可以不要去管。我不想我这样讲清楚吗？有一些东西属于个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公开的宣扬一种错误的思想，这个没得商量的，这个是绝不能姑息的。所以我觉得尊重真正的善知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好，我觉得为什么说在华严经里面讲到这个菩萨的这个52位次的修行，讲到十住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一个生贵住，就是你生生世世啊，你在佛法里面就有贵人，你生生世世在佛法里面就是要可以到达一个很尊贵的这样的一种有保证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尊重善知识，所以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听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开示啊，讲经说法，不要轻易的这个起回谤心。不是说你会不会去冒犯这个说法的人，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一个好的法缘的这个联系，这个对我们将来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像在台湾，我们很多的不同的教派都在传法嘛，佛教里面很多不同的教派，很多不同的这个善知识，那我不可能这一生我什么都学嘛，但至少我们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这一点很重要。好，我不一定学习这个法，但至少我很尊重这个法，这一点是蛮重要的。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俱迦离这个问题啊，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正信，因为没有正信啊，所以他学习的佛法到最后怎么呢，都变成一堆知识而已。知识这个东西哈，有正面的效果也有负面的效果，知识可以用来造福人群，但是也可能用来害人啊。所以俱迦离的问题，或者是他的师父提婆达多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缺乏正信，缺乏正信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学佛第一步就是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是我对三宝啊有正信，我知道这个三宝是我这一生最主要的依靠，我知道我这一生什么东西都是靠不住的，什么东西到最后都是无常变化的，但是三宝是我可以信靠的。诸位要晓得，我们这一生常常以为很多东西是靠得住的，你以为钱财啦靠得住吗？很难讲啊。亲情靠得住吗？也很难讲啊。爱情靠得住吗？也很难讲啊。只有三宝是永远可以让我们信靠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从皈依三宝进来，就是从信靠三宝进来，信心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是谈到这个如是我闻呢，放在佛经的这个第一句话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啊，就是显示这个信心。复次，如是意者，若人心善直信，世人可听法；若无事相，则不解。如所说，专事听法如渴饮，一心入于语义中，踊跃闻法心悲喜，如是之人应为说。那么这是说明了呢，不但我们要接近佛法要有这个信心，不但我们在佛法里面的修行要有这个信心，而且什么呢，听闻佛法也是要信心的。听闻佛法有这个信心呢，就可以一心入于语义中。我想这一点哈，要跟各位来强调一下一个地方，一个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信心跟另外一个东西刚好是对峙的。 对治什么？对治疑。信呢、啊，就是对治疑。那这个信这个心理状态哈、哦，跟疑的心理状态刚好是相反的。诸位会发现哈、哦，心有疑的时候呢，心是浮动的，念头是分歧的，是飘摇不定的。但是有信心的时候刚好相反，有信心的时候这个心是稳定的，有信心的时候你的念头是集中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在佛法里面要成就禅定，你说是信心比较容易接近禅定呢，或者是疑心比较会接近禅定？当然是信心嘛。所以你只要有一个疑的念头在那个地方，你学佛很多功夫你就用不上来。当然有人也许会问我一句话说呢，诶，你这个话讲就不对了，人家禅宗讲说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你怎么可以说不要疑呢？禅宗讲的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那个疑跟贪痴痴慢疑里面那个疑作用不同，这一点你一定要弄清楚。疑的本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禅宗叫你这个疑啊，其实是以毒去毒，以毒攻毒。虽然叫你疑，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叫你不疑。因为禅宗所谓大疑大悟啊，那个疑是什么？是起一个大的疑情啊。念佛是谁？谁在念佛？表面上是疑嘛，其实就是借着你这个疑，不断不断的这个加压，不断不断的这个聚焦，不断不断的这个让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能量，所有的念头集中在这个疑情上面。诸位，这个时候如果你对你的这个话头，对你的这个疑情有一点点的怀疑，你这个疑情就起不来了。所以即使是禅宗在参话头叫你起一个大的疑情呢，你这个疑情你还不能去怀疑呢，哎，你一怀疑功夫就用不下去了。哎，这个话头有用吗？嘿，你这么一怀疑呢，这个话头就破了。话头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话，可是你就相信，因为这是师父给我的话头，我就只好参啊。所以你要相信师父啊，你要相信师父给你的话头啊，你要相信师父给你的这个这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哎，你有这个信心，你一路参下去，你一路移下去，然后你到最后你就会开悟。所以你说到底是信心或者是移？所以啊，佛法一切的功夫都是用这个信心来支撑的。诸位，你也许说呢，你讲了这么半天了，我还是没办法信呐、啊。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那你要把你的问题带回去自己解决，因为我不是在说服你要有信心，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有信心呢，你在佛法里面会进去。有信心呢，你就会来电；有信心，你那个收音机就会听得到，听得到那个不同的频率出来的声音。我只是在告诉你这个事实。要不要有信心，要不要通上这个电流，是你自己的选择。有很多疑心很重的人呐、啊，当你在告诉他一些事实的时候，他就以为呢你在说服他，你知道吗？然后他的疑心就会很自然的反应出来，就叫抗拒你的说服。我干嘛要说服你？吃饱吃不饱是自己的事情啊，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一碗饭吃下去会饱，我不是要说服你吃这碗饭啊，我只让你知道这个事实罢了。好，所以我觉得呢，在座的同修，如果你觉得说起这个信心很难，那你自己一定要突破这个难关，因为这一关你不能突破啊，你以后学佛学佛学佛，听很多经，听很多的法，你还是在门外。 人家都吃饱了，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吃饱了，因为你有信心的那个东西才进得去啊。复次，如是意在佛法出，现自利后自利涅盘利，诸利根本性为大利。这个就是说呢，用如是来放在佛法经典的这个开始的地方，为了要显示这个信心，而信心呢是一切学佛的利益的根本。学佛有三种利益啊，现世的利益，来世的利益，还有什么呢？成就涅槃道果的利益。这三种大利益都是要以信心为根本。那么这是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了解到呢，龙树菩萨呢强调这个如是我闻，这个如是两个字就是对佛法的一个信心的表达。那么第二一层呢，这个如是这个字呢，它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一种如是就是这样子的，这表示说不执着，不执着的态度。第一层是代表信心，第二层呢是代表不执着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龙树菩萨的论文，复次，一切诸外道出家心念我法微妙第一清净，如是人自叹所行法，毁自他人法，是故现世斗争相打，后世堕地狱，受种种无量苦。如记说，自法爱染故，毁自他人法，虽持戒行人，不脱地狱苦。那么这是说明了呢，很多的外道他虽然也出家修行，但是他总是有一种执着呢，就是说我所修的这个法是最微妙的，是第一的，是最清净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总是自己赞叹自己所行的法，而毁谤批评别人所修的法。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法爱法慢，然后接着就有法争。那么有了法争怎么呢？就彼此现世呢斗争相打。我们看到历史上最荒唐的战争是什么呢？叫做十字军东征，只是为了一个宗教的信仰，发动了一大群一大批的无知的老百姓，然后从罗马帝国到东方去送死。这是历史上最荒唐的战争。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很奇怪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战争竟然会因为宗教而引起。宗教都是为了给人找心灵的解脱嘛，就到最后连身体都不得解脱，这是很荒唐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我们学习佛法呢，要了解这一个特性。佛法呢在法义的弘扬上呢，基本上是采取一种顺俗无争的态度的。佛法在弘法的过程里面，一定是尽量随顺世间法，随顺世界习谈，然后怎么样呢？尽量跟世间法不对立。那当一个人他的悟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借着世界习谈的啪一下就跳上去了。所以佛陀常常说呢，如果世间的法人说有，我就跟着说有；世间的人如果说无，我就会随顺世间的人呢说无。所以我们对这个弘法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呢，要知道是非暴力的，是非对立的，是无争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很多外道的出家人，他就是什么呢？因为法而起斗争，因为法结果呢这个无争三昧的争是那个言字旁啊，争论那个争啊。那么弄得呢，因为这个斗争呢，结果来世呢 中了这个堕地狱的因了，受种种无量之苦。所以即使是持戒修行的人，也因为这种法，这个错误的法的这样的一种斗争呢，结果呢不脱地狱苦。是佛法中弃舍一切爱一切见。所以爱是烦恼障的根本，见是所知障的根本。所以爱与见是佛法里面所说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这个原因。佛法里面要弃舍一切的爱贪爱，弃舍一切的这种见，就是任何的这种这个见到最后你都要放下，一切的无我搅慢悉断不着，这些贪嗔痴慢你通通要抛掉。如《法喻经》所说的，这个法就是诸法的法，《法喻经》里面不是这样说吗？汝等若解我法喻法，是使善法应弃舍，何况不善法，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这就是说呢，我所说的法好像是一条船嘛，船就是要帮助你从此岸渡到彼岸去的嘛，当你到了彼岸的时候，你也要离开这条船了，所以这个法都要舍的，何况是非法呢？这个能够渡你到彼岸去的法你都应该要舍掉，何况那些不能渡你到彼岸去的那些非法呢？佛自以般若波罗蜜不念不疑，何况于法有疑着者。就是佛陀呢自己在般若波罗蜜的这样的一种法门上面，他自己都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任何的傲慢，没有任何一种有所得的这样的骄傲，那更何况其他东西他还会有疑着吗？以是故佛法初称如是。佛亦如是，我弟子无爱法，无染法，无朋党，但求离苦解脱，不细论诸法相。那么这就是说呢，佛的意思呢就是说，所有跟我学法的弟子们呢，无爱无染，没有贪爱，也没有这种烦恼的污染，无朋党，不是要拉帮结党来制造一种这个势力。学习佛法最后就是为了什么呢？脱离三界之苦，离苦解脱。所以呢绝不细论诸法相。什么叫细论？就是你谈论一些道理，可是你谈的这个道理呢跟你安心立命，跟你了生脱死，跟你破迷起悟完全不相干，这个叫做细论。如说阿陀婆伽经，摩见提难记言，摩见提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呢就用一个寄语呢来问了，决定诸法中横生种种想，悉舍内外昧，云何当得道？这个话就是说呢，决定诸法中，就是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法，世间的人横生种种想，都是产生很多的想象。那么悉舍内外昧，要把这一切都放下，云何当得道？怎么样才能够证到你所说的道呢？就是问佛了。佛答曰：非见闻觉知，非持戒所得；亦非不见闻，非不持戒得。如是论悉舍，亦舍我所，不取诸法相，如是可得道。这个什么意思呢？低义悉谈，也就是佛里面所要追求，佛法里面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呢，不是用见闻觉知得到的，也不是用持戒去得到的，也不是离开见闻觉知而得到的，也不是不持戒才能够得到的。不管见闻觉知也好，不见闻觉知也好，持戒也好，不持戒也好，如是论悉舍，所有这些世间对立的二元论呢，全部都要抛掉，连我跟我所执也一样要抛掉，不取诸法相，不要落在法相上面去打转，如是可得道。 当你的心达到这样的一个解脱境界的时候，已经远离了我所，已经远离了法相细论，那么你就可以证到佛法里面最高的这个道的境界。那么这是佛陀呢对于这个魔见题呢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复。那么这个答复其实已经很彻底了，而这个答复也显示了般若波罗蜜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了。可惜对方不懂。那么对方呢不懂在哪里，以及佛呢怎么样来破他的这样的一个无知呢，他的这个愚痴呢，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呢留到下一次呢再来继续讨论。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段所谈的就是要强调一点，就是佛经一开始用如是我闻，这个如是呢它有三层的含义。第一层代表信心，第二一层代表不执着的态度。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再来继续说明这个后面的一段问答，以及呢这个如是这句话的第三层的这个内涵。阿弥陀佛。